有你的同在，那就是永恒的。有你的同在，那进到那极大神的荣耀的里面。哦，不仅我们能够看见你的荣耀，主，我们在你的光中，主，我们也得着你的荣耀。哦，是你改变我们，是你提升我们，是你扩张我们。哦，因为是你充满了我们。哦，就像你话说的，有宝贝放在瓦器里面。哦，重要的不是那个瓦器，是因为有宝贝在那瓦器里面。哦，就算不得什么，我们有的一切也算不得什么。哦，只要你在我们的里面，只要你在我们的里面。哦，你更多的在我们里面。哦，你常常的在我们里面。哦，你不断的充满我们，在我们的里面。主，我们要被你来充满，我们要被你来得着。哦，我们要活在你的荣耀当中，好叫我们能够见证你的荣耀。哦，谢谢主这样的恩待我们，在我们的敬拜当中，你就显明的同在。哦，在我们现在我们的感谢赞美中，你就行走在我们的当中。赞美你，赞美你，再次把一切荣耀赞美归给你。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。 感谢主有这么好的敬拜。来，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二章啊，第三章。我们看第一节到第六节啊，彼得讲的道啊，都是我认为就是对我们的生活啊，就是很具体的提出我们的。其实我有时候觉得彼得讲的道比保罗还来得直一点。保罗有时候讲一些话，我要想一想；彼得讲话不是他不用想了，不过他一句就讲到你心中的深处，或讲到我们的问题的所在啊。但是这边讲是跟我们的生活有关，特别啊对家庭啊，其实。你说哪一个使徒对家庭啊这个不看重的？保罗花了蛮多时间，起码从以弗所书教导，那彼得也花了蛮多时间。所以讲到家庭，讲到教会，讲到神的事情啊，在他们生活里面，或是从他们的教导里面啊，这是分不开的。没有说叫做属灵的生活或属世生活，基本上你这个人怎么样，你自然而然就活出什么样子来。不论在职场上、家庭当中，当然。我们的人越来越被主得着手，你就发现我们越来越把我们的信仰活在我们生活的当中啊。这段经文我们先来读一下，第一节第三章一节到六节是对妻子说的。 OK， 那好像对妻子讲的比较多的话啊，对妻子来说可能需要让妻子们啊，因为妻子们比较啊，就是说女姊妹啊，比较是用感觉也好，或者凭这个感情也好或情绪也好，那所以彼得需要多用的道理来跟他解释清楚。那弟兄呢就比较用头脑了，所以呢对弟兄只讲了一节就讲完了啊，不过还蛮多事情要思想的啊。对姊妹讲了六节。 OK， 我们先来读看看啊，一节到第六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样若有不信，你们不要以外面的，OK， 请大家留意的这句话，这两个字很重要，因为这两个字把这段经文跟前面连在一起。这个两个字就这样 ，in the same way。不然你会觉得怎么突然呢？哈，这怎么接着上去？第二章好像跟前面讲的，讲妻子啊，讲丈夫啊等等，跟前面跟这个。就是我们做一个仆人的怎么去顺服他主人，怎么连上去。所以呢基本上的整个的这样的整个观念，就是说做仆人怎么能够顺服他的主人，或是怎么样去顺服他主人，我们以主耶稣基督为榜样。 所以呢，主耶稣怎么顺服他这个父神，或从地上的这个主耶稣，肉身的主耶稣，怎么顺服他的父母啊？怎么顺服啊？这个所谓的，他是用这个教导我们要顺服这个这个执政掌权的、啊。所以在地上他也顺服这个地上的这个所谓说这个铜板啊，是应该归给谁的？归给凯撒的就该杀就该归给他，就意思上主耶稣的顺服就成为我们的榜样。第一个往前面看，第二章的时候，一个仆人怎么顺服他的主人，耶稣是榜样。所以相对的，到了第三章的时候，一个的妻子怎么顺服丈夫，也是用耶稣做榜样。所以这两个字是蛮重要 ，in the same way， 在原来文字是这两个字摆在前头的，所以不是说你们做妻子，是这样你们做妻子，是把这两个字是放在前面。OK， 所以这整个你我们的信仰，你怎么去想，怎么去看，你总是走不出跟耶稣，没有另外一个新的道理，没有一个新的什么什么一些心理学啦、啊，什么什么一些的其他的一个观念，单单的耶稣就是你的榜样。耶稣是你的榜样，是你努力的目标。最后如果你说我信耶稣有什么结果，耶稣也是你的答案，因为到最后你就像耶稣这样有他的荣耀。当然我们永远不是主耶稣的神的独生爱子，但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。所以整个观念你还是要从前面一段经文来。所以什么叫做耶稣的榜样，有两个，为什么他能够顺服，有两个，我们只讲了两三天了。第一个就是他知道神是公义的神，他必定会审判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是对的，你是公义的，神一定会望你伸冤，因为他是公义的神，他不能不做这件事情，所以不需要你去伸冤。保罗讲得很清楚，倒过来你是伸冤，反而从这个角度上，你大概不相信神是公义的神，大概你不相信神是替你伸冤的神。这是一件事情的两面，看怎么事情。那第二个是什么？主耶稣榜样什么？不仅知道神会替他伸冤，而且他会为那些得罪他人、攻击他的人，甚至这样子说：如果他有需要，我会帮助他。他不会哦，这个不仅不反这个不报复了，不这个所谓心中愤愤不平，反而这些人有需要的时候，他会去帮助他。所以后面讲到耶稣，他是为我们这罪人，他是没有罪，他没有犯过罪，他是没有罪，但是愿意为我们这罪人死，这是一个很重要观念。而且为我们这些人呢、啊、受了鞭伤，意思是说我们就是我们的罪，所以他为我们死。我们很多的软弱，他为我们受了鞭伤，好叫我们能够得医治。这鞭伤呢啊，这个得医治，包括当然是包括身体医治，绝对也包括我们这个人的软弱。所以呢，当这个罗马书讲到圣灵知道我们的软弱，这个软弱这个在原来文字就医治的意思，就是我们需要医治，就生病去。所以医治这个跟身体的医治，还有整个人我们的不足的软弱，是可以放在一起来思考。所以不仅是说因为主受了鞭伤我们就得医治，其实不仅是得身体医治，你得整个人的医治。那我想这两个，一个是罪，一个就是我们的软弱。你看啊，我们哪一个没有罪，哪一个不软弱？但是主耶稣的榜样，第二个榜样是什么？他愿意没有罪的代替我们这个有罪的来帮助我们。所以就是耶稣的榜样，他相信得过神，而且他信得过他的生命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。那我希望这两天我们所谈的大家能够明白彼得这边告诉我们。所以相对这样一个榜样用在所谓的妻子跟丈夫的关系上面，所以彼得就很大胆这样的说，做妻子要顺服，就像一个做仆人你要顺服，这没有什么好讲，因为这是耶稣的榜样。顺服就是说咬紧，就是咬紧牙关，甚至心中不服吗？不，因为你相信这位公义的神有一天。所以前面讲到神的审判这个字，在整个所谓的一个神学观念里面叫做这个末世论啊，到最后这个世界结束以前，神要做一件事情，做一个清算，清点，不要用清算这个字太难听，用个清点，神一定会做这种事情。哪一个人到你搬家不做清点一下？哪一个人换工作不做清点一下？哪一个人要有一个人生一个换跑道的时候不清点一下？当然我们的神会做这种事，当然神不仅清点，而且清点我们每一个人，对的不对，在神面前。所以呢，这是整个的 产生了后面啊，这个说当讲到妻子的时候，彼得想都不想，你们要顺服。OK， 这段经文我想从几方面来看呢、啊？今天会不会讲到不晓得。第一个呢，这是神的命令，所以还是用这个顺，你们做去要顺服去这样，这样你们若有不信的，我说第一句话，第一个为什么要顺服？因为顺服是神的命令。我再说，大概应该我们都蛮熟的。每次讲到顺服 submission 这个字的时候，基本上是讲次序。这个字特别用在军队里面，是讲到你是什么阶级啊？你是士官呢、啊？你是尉官呢、啊？你是校官呢、啊？你是将军呢、啊？将官呢、啊？那一讲到这个次序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在整个我们这群人都是当兵的好了。一讲到这个我们的这个所谓官位的时候，马上这个次序就排得出来。当时将官在前面呢、啊，校官呢、啊，尉官呢、啊，士官呢、啊、在后面，这没什么好吵的。因为你的次序是什么官就什么官，但是千万不要说哎呀次序就是讲官嘛。 No， 就是你的责任是什么，当然你的权利是什么。将军有将军的这个权柄，他可以管很多人，他有很多资源，他甚至发个命令这么多人都要听他的，但是他带的责任也大。打仗的时候他发出一个命令，很多人受了伤亡，这个将官就没什么好做的，所以他责任很大。所以呢，原来当神讲到这个所谓 submission 的时候，基本上不是说亚当跟夏娃，男的跟女的，女的比男的差。不要忘记，读到第七节的时候，讲到丈夫的时候，彼得就马上提到，那跟你一起成为这个伴侣的时候，还是这个成为你的 partner 的，意思说这不是谁的价值比较高，是谁的比较厉害，只是因为次序不同。所以带出的责任也不同，当然也带出他的权柄或权力的不同。所以从来没有，两个都是从土里面出来，只是一个先一个后，所以亚当先有，夏娃在后面。那但是也把工作也分分了，亚当要负全然责任，但是夏娃是亚当的好帮手，所以要给他造个女人，这个字也是就要造一个 helper， 就要做一个所以呢亚当要负责任，但是很明显的，没有夏娃，亚当不能够完全成就神给托付的责任。不相对的，如果这个夏娃没有帮助这个亚当，或是倒过来，如果没有夏娃，亚当做不来。相对的，亚当如果有成果，夏娃绝对是有他那一份。有时候我在想，我不晓得啊、哦，牧师你在天上那个冠冕很大，是这样吗？我第一个可能这个冠冕，可能有一天呢，我跟我妻子在神面前的时候，可能我以为我要戴那个冠冕，没想到神把那个冠冕戴在他头上。我们不能够用我们的所谓的有什么作为，那倒过来，可能真是戴在我哪一个同工身上，可能那冠冕比我还大。今天我能够做什么，不是因为我能够做什么而已，而是神兴起很多同工。我想这个事我们都要了解，所以常有人这样的说呢，这个当时我们话也是这样说了啊、这个做男人成功，因为妻子很有帮助。不过常觉得啊，这个做一个师母的那个角色，那当时做的师母做的好，做的不好是很有关系。先回过这边来啊，有时候我觉得啊，有些师母真的很强。昨天才有一个神院的教授啊，在别的教会的啊，别的学校不是我们的领事。啊，因为前几年啊，我们认得，后来他离开了，就到那个神学去，啊，他特别打个电话给我，他中间就蹦了一句话，你的师母跟别的师母很不一样。我说是啊，也因为这样的缘故，今天才会有一个叫欧牧师的，你可以听得懂吗？如果他不是这样的师母，今天欧牧师应该是一个不一样的欧牧师，这你要听得懂。不过我意思是说，但是从一个角度上。我觉得就是还是用我的妻子比较好用例子，我觉得他比较是知道什么叫顺服。当我刚出来做传道没多久，我在带人家要我去带一个夏令会，后来要我讲，特别下午要我讲一堂夫妇，早上的时候就陪另外一个讲这个，中间有一讲夫妇，所以来的都夫妇。所以完了以后，最后我做个结论，用以弗所书，既然 以弗所书保罗说，做妻子要顺服丈夫，做丈夫要爱妻子，千万不要再这样的来。我怎么能够顺服的丈夫？因为我丈夫都不爱我。那丈夫就说，我怎么能够爱他？他更不顺服，这没完的，这吵到永恒都没完的。所以我就说，我们不要再讨论这种事情。这样子，从前开始你要完全顺服。第二个，我会爱你爱到的程度啊，用圣经的话，为你舍己。你的所有的，这句话讲得太抽象的时候，我就说你的满足喜乐一定是从我来。那这是我们定下来的，我们不再去分你爱我多少我就顺服你多少，我不再讲说你顺服我多少再爱你。如果再这样搞下去，真的我们爱到永恒啊，在天上还是吵没完。因为那个不是从神的命令来，不是从神的设计来，不是神的创造来。我爱他是因为他顺服我，他顺服因为我爱他，那不是，那是从自己的肉体来。我们总是从我自己出发的，哦，他没有 爱我，我怎么要顺服他？他没有顺服我，我怎么要爱他？都从肉，但从神的角度来，那这个很重要。就回到神创造你的目的是什么，神给你的命定是什么，这是很重要。今天我觉得 我对耶稣教啊，就我讲过利玛窦啊那群人，哎，我读了他的东西，我就每年他们做一个反省，反省三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就是说，你这个人做的对不对？搞了半天，就是说老牧师说，一个传道人连人都不会做，还做传道人。哦，这几十年这句话每次提醒我，有时候连我讲话讲大声一点，我自己讲话跟你们一起讲话讲大声一点，或跟你对话两个人对话大声，我就突然醒到过来，哎，我这个人呢，做传道人讲这么大声，是不是人都不会做？我不是喊那走到律法小心，我觉得就是你有个 model 在那里，有个耶稣，有一位耶稣叫做被骂不还口，他不讲为何的话，难道这是我们说说谈谈吗？只是查经的时候查查吗？哦，然后彼此鼓励一下，哎呀，讲话不要这样子，不是这样，不是在我们这个小组里面才这样，你走到每个人面前就应该是这样，因为你的榜样是主耶稣基督啊。当我讲到这个后来我说弟兄姊妹这样都是夫妇啊，有个年轻的姊妹举个手，他问两个问题，他牧师，难道我们做姊妹就是这样，就是顺服到底吗？难道我的丈夫又开始讲，难道我的丈夫他不对我还要顺服他？对对，哎呀又来了，我就好累。你就发现他里面还是以自我为中心，话不是不懂，解释也不是不清楚，所以我真说有神的话没有神的灵啊，我们是走不出来。就谁告诉我，谁可以要求我一定要爱你的妻子？像保罗说，哦，我们解经可以解啊，我们只讲道可以讲啊。但是我用一句话，我说那时候好多年前哦，刚出来没多久，是从这个波损到大概出来第四年还第五年，我就跟我妻子说，你的喜乐满足，你一切所需，我要成为你的满足。我们这样走了几十年呢，中间我们还在学玩，还是我们还是会吵过的，不过后来真是抗战七年以后，大概我们还不需要七年，还好一点。我们还是有意见不同，怎么会意见一样呢？有时候他也问啊，为什么意见有不同？哦，我说意见一同就很闷了，都一样的东西，意见不同才有叫做什么花样还是什么东西？什么要沟通？就是意见不同才要沟通啊，意见都同还要沟通吗？我想的就是你想的，那更不用说话了。你突然从另外角度发现，沟通的意思就很有意思了。不一样就觉得很有意思。哎呀，有时候我听到弟兄姊妹说，哎呀，我们两个不同好苦啊。我要告诉各位，你们两个不同是最喜乐的事情。你可以听懂我在讲什么吗？如果男的跟女的一模一样，坦白说还一个男一个女干什么，都麻烦了。那不都一样就是吗？就是因为不一样才会产生神的那个丰富，那个多元。那在这个多元的丰富里面，我们就彼此更多的了解，以后能够了解最后有一个配搭，那是最完美的事情。我很少跟人家讲，哎呦，我这个，不过那天是特别要求我下午的时候，我多开一堂， 是这个有堂，不是我们自己的教会，要讲父福。所以我的很多观念跟现在讲的什么父福营啊，我认为是很不一样。不一样，我认为追根结底，可能你不会同意我，或是你是专门带夫妇的这个事工，你可能不同意我。我觉得我观察了半天，我思考，我觉得最不一样，每样事情，每个人，男的也好，女的也好，丈夫也好，妻子都要从耶稣开始，不从主耶稣开始，我们什么都是讲假的，都是讲一些观念讲的人。那这个怎么意思？最后这个，那我说我们都在努力。但是这是你的，所以你不要去要求你到底有没有做到，这是祷告要这样说啊，你真顺服了吗？啊，因为我中间也讲了一句话，我说我们的丈夫用到这个所谓的顺服，因为丈夫是我们的伞，其实很重要。那当时对丈夫来讲，我是在提醒丈夫，所以他也抓了那点，他说你说牧师，丈夫是我们的伞，不如果不在伞底下就我们就撒到雨，所以应该你讲的是对，但我的丈夫，我站在他的底下，但我的丈夫的伞是破的，他有很多个洞，所以站在底下有什么用？你看，我讲的道就是你跟我要拗啊，你不顺服主，我讲的道一点用都没有。是讲，这我求主，我每次祷告的时候讲到的时候，真的，我每堂啊，虽然讲两堂三堂，都是讲一个信，我就说主啊，求你的灵怎么感动我，你要帮助一些听的人。因为每群听人都不一样，更求主你帮助我，我奉主耶稣名，真的我向父神祷告，我奉主耶稣名求你这时候借着圣灵把每个人听到你的心向我打开，让我知道怎么跟人讲道。常有人说牧师谢谢你为我祷告得医治，我说千万不要谢谢我，我讲这话不是客气，我是做分两个人站在我面前，你得医治他没得医治，我讲同样的话，同一个人祷告，同一位神问我们你得医治他没得医治，因为你得祷告的时候你接受了神的祝福，因为那个人在里面好多疑惑，甚至跟神愤愤不平，神啊你现在来医治我，你找人不医治我，请问那个人会得医治吗？所以我说弟兄啊姊妹，第一个你得医治你要先谢谢神没有错，第二个你千万要谢谢你自己，因为是你敞开了神的意志才能够进去，这是恩典。我讲半天是讲恩典，好多人都在积功德，哎呀我们不够好啦，我怎么样，甚至心中说神啊我要你意志，但心中神啊我已经祷告这么久，或者找了好几次欧牧师都没有时间，哦，拖这么久，神啊，所以这次赶快哦，意志赶快意志就医好就了事了，好像神在欠他的。今天我们来身边真不知道，所以相对的有时候真的姊妹你能够找到这么，所以我很多时候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好像这个姊妹里面呢都出不来，我说这样子，你跟他结婚十年或者是十五年或者是结婚一年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因为你讲了这么久啊，半个钟头都是坏，都是短处，都是缺点，那我说你可不可以讲一个正面，如果他讲一个都不出来，我就说姊妹那你为什么嫁给他，如果一样好处都没有的话你嫁给他干嘛，那倒是谁错。我还蛮喜欢跟人家讲道理，讲到最后你总要把你的道理讲清楚，你要跟我讲这个。但是我觉得神给我一个最大改变，就是不在这个所谓的善恶树的底下，我们把道理讲清楚，但是真正的解决问题的不是因为善恶树的果实，真正解决生命树就你肯不肯给，你肯不能够放下，你肯不能所谓的委身神命，否则的话是没有出路。不要说夫妻没有出路，同工之间也没有出路，坦白说做父母跟孩子也没有出路。谈到一些的父母这个说我这样子养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有一次我听到孩子说那我欠你多少，孩子长大了你不能够跟他说你小时候养了OK， 我把你养这么大给你读哪个书，那孩子火大就说那我欠你多少，哦，那真的弄没完。我做牧师做这么久真的也看得蛮多听得蛮多，没，就是我现在处理问题是基督徒里面的问题啊，是同工的问题，是基督徒父母的问题，是基督徒父母跟孩子的问题，还不是外邦人的问题，你看连这个问题都处理不了，我怎么能够处理外面问题。那我就问了，到处理不了，是我没有把道讲清楚吗？可能我还是没有讲清楚，或者讲的不够所谓的切实。 不过后来我发现很多时候不是我讲不清楚，我发现一件事情是听人听不进去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所以感谢主，真的我们这样走过来，我们意见当时常有不一样啊，当时现在年纪大又好了，这我们就好累啊。所以他问我一种，我说随便，他问我，我问他怎么，他也说随便，所以都随便，那日子就很好过了。用周牧师讲的话，哎，我们说传人要大条一点，我不知道他这句话什么意思，我也听不太懂。就是很多时候计较你就很难了。OK， 计较还是从自己出发，那祷告你放下让神来做，那就很不一样。所以这边第一个很重要，你们做妻子要顺服丈夫，从神的 design， 从神的设计，因为妻子在后面，因为妻子从某角是帮手，这不代表说妻子不重要，没有妻子这个丈夫是不能够完成神的托付的。不倒过来，在整个次序，在个功能里面，这是你要在丈夫的后面。我昨天也提了一下，千万不要把你的丈夫跟别人的丈夫来比，那是最糟糕的事情。姊妹，千万不要把你的孩子跟别人的孩子来比，这是最糟糕的事情。哦，别人你看这么用功，你这么差劲，对孩子一点帮助都没有。但是事实也告诉你啊，不见得不用功的以后就没出路啊，他可能是很有出路的。那我不是用这个来成为一个，就是说你要从神的角度来看。啊，有一次有一个好像是什么什么锦绣大地啊什么，那个是一个文学的，我是不懂这玩意，那个电影我看以后都睡着觉，我觉得好闷。不过中间有讲一句话，这个爸爸很要求他的孩子要就跟他爸爸有勇气，看到怎么样就怎么样，然后管很多，这个是牧场里面一个大的这个大地主，可以这样说，地主，而且很多的这个很多的部下，这些的 cowboys， 他要孩子这样，他孩子对马没兴趣，看到马都怕，这个地也没兴趣，不知道做什么，还是都有点。最后他把这个孩子啊，真的到最后他说我放弃这个孩子，干的从严啊到松，从松到严啊，到最后这个爸爸说我放弃这个孩子。不过这个妈妈就跟他说，你一直代替神来栽培这个孩子，你有没有从神的角度看看神要这个孩子成为什么样子。我们常常我们来代替神来培养这个孩子，这是还蛮糟糕的事情。那我想第一个，这是第二个彼得给一个理由是什么呢？这边是说这样啊，若有不信从道的丈夫，他们虽然不听到，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，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、品性和敬畏的心。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这个什么辫头发、戴金啊饰、穿美衣为饰，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暖安静的心为装饰，这在神面是极宝贵的。这第二个事情，这就是这是一个机会，你可以从一个讲，哎呀，我真是倒霉啊，嫁给一个不幸的丈夫。那可能是说啊，但是如果做这个已经是信徒了，你还故意要嫁给一个不信主的，是有很多困难。哦，你需要知道你要付的代价是什么。不倒过来，如果是一个两个人结婚还没有信主，那后来呢，这个妻子信主，在当时跟现在也是蛮像的，都是。妻子比较容易信主啊，比较容易的，但这个丈夫那怎么办？千万不要这样的说，哦，倒霉了，哦，我困。彼得的反面就根据，哎呀，这个仆人说糟糕了，你看别人的主人对他这个仆人都好，这是我倒霉，我这个雇主对我这么糟糕啊，不要从那个角度先打牛角砖，钻那个牛角尖，因为走不出来。所以倒过来，这是一个 opportunity， 所以顺服是一个机会。让那个不幸的丈夫，其实他从某个角度真的很，有些的丈夫不是怪癖，真的很好，对你好。只有一样事情，我也看过一些的老人家，他可以陪他的妻子三四十年就聚会哦，从来没有埋怨。不过叫他信耶稣还真难，他就不肯受洗啊，他不肯。而且你真正说他缺点还蛮难说的，因为他缺点还蛮多的，比信基督徒的这个丈夫还少缺点呢。又没有嗜好，又没有这个不好，这你要讲的很难。那像这样的话，其实从一个角度，彼得在提醒， 这些人不是听你讲，因为他自己评估他自己不需要信耶稣，他认为。那你们这信耶稣的为什么要信耶稣？那你们信耶稣的需求是什么？那当时我们最喜欢跟他讲，哦，我们是罪人啊，我们要怎么样，哦，所以我们要信。他听有他听不懂，你是罪人，我不是罪人啊，你有软弱，我没有软弱啊，哦，神医治我，我到现在还没生过什么大病啊，哦，神在我的工作事业当中，我破产了，到一个程度几千万赔了。他说我现在事业从第一天开始，从我小时候开始，我都很成功，读书是第一名，然后出来做事怎么样怎么样。他听不懂我们在讲什么，为什么要信耶稣，所以你要跟他讲道理。不过他从你身上看见，他也不太容易从身上找到缺点，但是没有缺点也还要信耶稣，他就应该好去思想。你我刚讲这一堆，你可以 follow 我的 logic 吗？你们这些信耶稣是因为这个都不好，所以信耶稣。他说我都好得很，特别我在北美碰到这样的丈夫蛮多的。他说我什么都不信，我也不是信假神。我说那是假神，跟他讲没有用，那是假的，我们是真的，没有用。他说我信我自己。因为他分析他自己没有真的没有什么叫错，甚至坦白说，你们基督徒的丈夫缺点还比我多的。所以他从这角度，我怎么要信耶稣？他不懂我们在讲。不过倒过来，他看到一个妻子，他突然发现这个妻子真的不太容易找到缺点的。为什么没有缺点？因为生活在一起啊。但是我的妻子拼命说他要信耶稣，他一定要想，我没有缺点。我的妻子没有说她没有缺点，不过她就是在我的面前显出她真是一个很好妻子。但她觉得主耶稣讲很多东西，今天能够这样子耶稣的恩典能力等等的，她突然发现从一个她认为好的一个妻子，一个好的榜样，然后这个榜样一直说因为是信耶稣，你觉得是不是比较容易听得进去啊？比较容易看得进去啊，整个 logic 就这样子。所以这边讲一大堆是什么，也可以因为亲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。你们不要以外面来整个等等，后面讲句话，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暖安静的心为装饰，这在神面前。这个长久安静的心，这个话的意思其实跟前面讲就是不要有这么多的话，安静啊，这个字的长久，中文是没有这样直接把，基本上说他看的是你的品性，他不是听你的话，他不是听你的话。这边用安静、长久、温柔、安静的心，中文是这样的翻译，基本上就是说他不是用这个妻子不是用他的 speaking， 不是用他的 word。来改变他，说服他丈夫。真的做姊妹你要明白，你要说服一个丈夫太难，十个我看有九个半说不赢的。你想要说的说服他的时候，那最好他说他去找朋友去了，千万不要用这个来说服。甚至也这样说，你再这样子，我真的我也听了有不多了，听过、哦、你再这样子，今天晚上我不煮饭。哎，对丈夫来讲好得很，你这饭第一个没什么好吃的，第二个你说不煮饭我在外面吃，是你不煮的，所以我外面吃很有理由。当你用一些的话想要说服，包括一些的行为想要说服的时候，有点做强迫的时候，你没有把你的丈夫找回来，你是把你的丈夫 push 出去。不是用话语，是用你的行为带出的榜样让你的丈夫改变。好像什么呢，我把这好像一个女子不是用她的漂亮，乃是用她里面的美德来吸引她的这个她的配偶。你听得懂吗？一个不是用言语，乃是用行为。另外一个就不要用你的装饰，那个美丽那个。第一个我要讲清楚，彼得不说做一个姊妹要邋邋遢遢的难看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但是千万不要用这个来用迎娶。乃是用它里面的那个所谓的美德，它里面的美。 有个传道人讲那句话，他讲不要看你的姊妹啊是多么的这个啊，所以有时候啊，你以为身上带的东西多啊，又金银财宝啊，你就觉得你很有值钱吗？所以他用这个字，不要认为你的很值钱，叫 price， 是要看你的 value 啊。这个我有这样讲，你听得懂就听得懂，听不懂无所谓。就是说，很多时候我们用外面来增加我们的价值，我们穿这个、吃这个等等啊。但是到你里面到底有没有价值？到底这个真正的所谓的值钱或者功能在哪里？用这句话。金子很值钱，很价值，多少人一斤？但是金子，请问这个金子有什么用？可以吃吗？你肚子饿渴的时候可以喝吗？那生病的时候这个金子有用处吗？真的，如果有用的话，都是要把它变卖掉才能够换东西。所以它本身的东西，不只叫做这个 price， 它只有一个价值，这个价钱在哪，但却没有真正的叫价值在哪。所以呢，我讲到以弗所书，讲到这个，所以呢，一个要用丈夫啊，主耶稣把这个教会买出来，为教会设计，他整个过程怎么？他整个过程是用水和道来洁净他的教会，使教会没有玷污、没有瑕疵、没有皱纹等的病。他是怎么装备他的妻子？可能明天呢，我再讲丈夫。不过我先提提啊，丈夫让你的妻子能不能够，不是只是有个 price， 有个价钱。但没有什么价值，是在于丈夫的责任，在于丈夫的责任。耶稣怎么用水和道来洁净他教会？丈夫有没有用水和道来洁净他教会，或洁净他妻子？所以妻子的属灵的生命的长进，跟丈夫是分不开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当这个妻子说：“哎呀，我的丈夫他是家的头，是我的头，但是他都没有追求，没有做丈夫，也不要生气。”如果你真是这种光景的话，带出结果什么？就你的妻子不属灵啊，带出你的儿女不属灵，因为你的丈夫就不属灵。OK，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。不好，我们再回到这个做妻子。做妻子不是用言语，是用温柔安静。温柔这个字又跟前面那个所谓顺服是连在一起，其实是相通的。就是说你要顺服啊，然后就不要多讲话，不要用这样唠唠叨叨，然后最后就烦死了。那另外一个，用你的行为。然后一个比喻什么？不是用你外表的那些金银财宝，乃是用你里面那个美德。这是很重要一个事情。啊，感谢主，我真的很感谢主。啊，我们有回台湾有机会认识一些叫做贵妇。我很感谢主。啊，我们接触这些贵妇以后，我们就带着他们，因为我自己工作方面等等啊。后来我那时候也常会跑来跑去，我老在国度啊。后来当时借了牧养处就比较少跑，那现在更加难跑，所以我常也不在这边，在国外啊，甚至回美国，所以我就邀胡毅牧师来带他们。真的，你看这现在他们来聚会，很少去带首饰的。有个贵妇那天呢，我们在聚会完。他也在，我们一起来吃饭的时候，他们说我们受胡牧师影响很大。其实那时候胡牧师第一次去，他也在想我要穿什么去，因为他们很讲究啊。你看买个手提包就30万呢，我说哪有皮包这么贵的？我问那个有个他们的那个团契的负责，我30万算什么？他买个皮箱就100万。人都是用我们拥有的代表我们的价值，这是我的结论。人都是要我们用我们的学位啦，我们的地位啦，我们的金钱啦，我们的whatever， 我们用的代表我们的价值。神是用我们的生命来看我们这个人的价值。这个生命的价值不仅是怎么去看呢？没有别的，就这个生命活出来的时候对人有没有帮助，否则还是看不见呢。就像我刚说的，金子你看了一个价值，但是你很丰富的时候有个金子，金子越多，我家有多少吨的金子，不过饥荒的时候你有多少吨，一块金子都不值，每一块金子都不值钱，因为所以金子要卖掉 才能够成为一个，可以成为一个真正需要的供应。所以我会这样说，我不说我们一定要变得和这个世界东西都要所谓丢光光，但是千万不要依靠这世界东西成为你的价值。你真正价值是你的生命。如果世界这些东西帮助你更加生命更加好，那很好，这些东西就很有价值。不倒怪，不要单单拥有这些东西就以为你的这个你的人生啊，你的是很价值。包括我们在做牧师，哦，我在教会有多大，人有多少，我们的预算是多少。当然在同工交通谈话的时候，我们是讨论一些实际的事情，是可以谈谈这个，但这不是你，这相对你的生命是才是你真价。如果这是一个生命，你会做一件事，把你拥有人看为有价值的东西拿出来成为别人的帮助。这是一个 balance， 不要去装穷，也不要去故意去变穷，没有这种道理。但是倒坏这些的丰富只是证明你这个人很有价值，还是你用这些丰富证明你的生命很有价值。怎么证明？就把你拥有这些拿出来成为别人的帮助。做一个妻子，基本上我现在越来越看见，你大家都看，很多时候这个妻子比这个丈夫还能干。这个妻子读这个读的书可能比丈夫只有一个学位，可能妻子有两个也不一定。不，你突然发现有些的妻子突然就消失了，好像没有声音，好像总是在丈夫的后面，没有别的，她主要是要把这个丈夫拱出来。这个观念是很重要。做妻子，你永远要相信，丈夫不能够没有你，否则他做不，神教他做不来。不过如果没有你，而且祷告，如果你能够因在没有你这个大前提下，你能够发挥真正有你的功用，或者一定能够发挥功，你一定要顺服，你要站在那个 order 的里面。在过去啊，在教会，当我讲以弗所书讲夫妇的时候，我讲了四篇道，最后有人说，牧师，那时候好多年前，牧师，我偷偷已经把你的录音带送到大陆去，因为大陆的姊妹很强。我要说出来这里，不是我讲的好不好，也不是，我只是说这是神的心意。你走在神的心当中，你会蒙福。你自己走一条路，我要争，你要抢，要坚持，你就失去了应该有的福分。所以做一个妻子，我不说你故意的，当丈夫在那时候让丈夫讲话。有时候也真碰到啊，哎，我的丈夫都不讲话。其实那时候因为一大堆人，不好意思直接跟他说，你丈夫不讲话，就是你每次丈夫在的时候都是你讲话，他怎么讲话呢？你丈夫开始要讲，他插进去。所以我要说实在的，你要尊荣你的丈夫，这不是什么天国文化，圣经本来就这样说嘛。尊荣你丈夫，你本来就是这是该做，因为你走进你的次序的里面，让他显明出来。那有不对的，有不恰当的，甚至有不足的，这那就叫沟通啊。我们就沟通啊，真的同一句话用一个很强势你讲出来，姊妹讲出来，跟一个同一句话从你丈夫是一个比较温柔的讲出来，你同意果效会不一样吗？当然不一样了。同一句话一个做太太的讲说，哦，大家讲的人家听了都反感，同一句话是她丈夫讲，她丈夫本来就比较温柔啊，口气也不一样。我听以后都说，哦，弟兄你讲得很好。这个姊妹就纳闷了，都是一句话，怎么每个人都讨厌我讲？因为你不在次序里面啊。真的神的话很管用的，你只要愿意懂一点就学一点，我不是一口气学完，懂一点学一点，懂一点，你突然发现很多事情。所以呢，你问我其实如果一个人跟我讲他的问题，尤其我不懂，我能够听他讲个20分钟、30分钟，这是我绝对以前不肯的事情。在家也是这样，在孩子面前，我那讲两句就够了。在公司也养成这种习惯，同一个时间要解决5个问题，你还听你这个人讲半天呢、啊？怎么可以？你讲两句话，我就给个答案，你要怎么处理？这个怎么处理？货要不要退？这个生产线要不要停？就做这种事情。我觉得这样，这是世界。所以很效率很高，哦，这个很有魄力，事情就做出来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人都很怕，都失去了。 那家庭也是这样吗？教会也是这样吗？当然不是这样。我觉得在做事跟教会一个最大嘛，教会在外面做事就做事，教会是做人，是不一样。我们起来祷告，求主来恩待我们。今天表示对姊妹说啊，姊妹也可以思想啊，求主恩待我们啊。如果觉得是神在提醒我们，我们感谢主的提醒，也求主给我们力量做一些的调整，好叫我们能够在主面前能够大蒙福。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，为主啊这样的预备啊，为你的配偶或者弟兄当然也可以为你的姊妹来祷告。我们每个人是完全，所以不要去比较谁比较好比较对，我们每个人不完全，所以每个人都要听那位完全的神的话，我们就看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去做，我们就知道出路就在神的里面。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神在现场感谢和赞，现在早上做着奇妙的工作，主我赞美你，只求主不仅在我们的家庭当中，在我们的夫妇的关系上，也在我们每个人与孩子与这个长辈甚至与这教会的同工哦，还有所有人的关系，在职场也好，在教会，主啊，真正让我们带着一个从你来的生命哦，从你来的眼光，从你的那个理念来做成要我们做的工作，以致我们所做都能够荣耀你的名。哦，主啊，恩待我们，恩待，用我们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，用你给我们的资源，借着我们的生命成为别人的帮助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赞美。而有感动，你可以带我们来祷告。